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上礼拜的新闻我们当然先从朝鲜半岛走起啊，因为是年初以来呢，那么朝鲜半岛的情势一直都在高潮啊，一次每周几乎都有新的高潮。那这个礼拜当然最关心的就是4月27号，那么两韩的这个峰会到底会探出来一个什么结果啊。他为了为这个两韩的峰会呢营造良好的气氛，那么南北韩双方呢开了好多次会，双方呢是开通了热线啊，双方也暂停了对对方的星战喊话，因为这在38度线板门店附近呢有很多的星战的这个宣传的中心，很多大的的扩声器啊喇叭呢像都关掉了，为了去营造一个良好的一个高峰会议的一个氛围啊。那上礼拜我们更注意到呢，在朝鲜的这个劳动党的大会上呢，金正恩的宣布，那么在4月21号的时候宣布呢，在立刻那么停止朝鲜的这个核子试爆和这个飞弹的一个试射啊，同时呢，他也关掉了一个核子试爆的一个场地。那么用这个方法呢，表示他是示好啊。当然呢，怀疑论者就讲是说，金正恩呢，这只是在欺骗世人，他在争取更多的时间。因为他的这个是关掉的核子试爆的这个场地啊，其实早就没有在用了，其实没有什么太了不起。可是川普呢就觉得这是不错的，大家都觉得这是应该鼓励的嘛，这是往正面的发展。那一般的看法也就是金正恩的整个政策，以前呢那么金正日时代叫做金日成时代呢，他们都叫先军，就军事优先。后来金正恩改成并进啊，并进齐头并进，就是经济发展和这个核子武器啊并进。那现在呢，他觉得我核子武器已经达到了我要的目标了，所以核子武器也暂停，全力发展经济。那批评的人就说呢，金正恩他只是暂停那么试爆或者试射，他并没有把他已经拥有的这个飞弹啊，或者这是这个核武的这个东西那么销毁啊，所以他并不是一个放弃核武啊，并不是弃核，那么他只是暂停终止而已，这中间呢还有很多回旋或谈判的空间。可是你如果就谈判来讲呢，金正恩也是蛮厉害的，他就先喊出来一个我愿意放掉，先不试射，那你当然西方欢迎嘛，那你要我把现有的东西怎么样交出来了拿来谈嘛啊，这是后面可以看到很多谈判的一个重点。那这次呢南北韩呢，那么南韩的放话出来呢，当然希望能够谈到这个和平条约。我们晓得在韩战结束之后啊，朝鲜半岛目前只有停战协定，它并不是真的和平条约，所以严格来讲它只是暂时的休战，那么还美国跟朝鲜呢跟北韩呢还是处于战争的状态啊。所以南韩呢希望能够建立它的讲法是和平条约呢，美国跟中国能够提供担保啊，当然在日本跟俄罗斯的支持下，美中提供担保让两韩来签和平条约，这是南韩的如意算盘是这样打的。北韩的想法说不是，他说和平条约呢应该是北韩跟美国去签的啊，就是朝美来签署，那南北韩之间呢最多就是互不侵犯条约。互不侵犯条约呢，所以当然你以为说他们对峙那么久，一次一天的这个峰会呢，那就能够谈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其实也是很难啊。但是呢起码大的一个氛围是可以抓得到，所以在27号的时候呢，他们要谈的重点叫做缓和军事紧张，建构永久和平体制，发展两韩关系啊。那么这是一个比较容易达成的一个目标啊，他只要往前有进展其实就算。那么其实北韩呢他这一连串的目的呢，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经济嘛，全力发展经济，他希望如果能够缓和的话呢，然后有国际上有更多的经济可以去国际或投资可以直接投资到北韩啊，那么能够发展他的经济。那么可以想见，当北韩呢好像要往美国这边倾斜的时候呢，那中国当然就呼吁说，北韩的这个情势啊，他如果为了和平，我们是不是国际上应该减少或者解除部分的对北韩的制裁啊。所以我们就看他这次的两韩的峰会会谈出一个什么结果，那么对北韩的制裁是不是会有所放宽啊， 那么金正恩他谈出来，他说暂时就是愿意终止核子试爆导弹试射的这个承诺，到底呢那么多久的效期有效，这个呢其实后面都可以看。但是大的气氛可以看到，两韩的这个情势呢逐渐开始缓和，这是东北亚的一个大的一个情势。第二个呢，我们谈到缓和的气氛呢，我们也看到亚洲的关系啊，亚洲周边的中国大陆周边国家关系现在似乎也开始缓和。缓和呢，一个我们特别注意到的就是美国呢跟日本这一边嘛，那美国跟中国进行贸易战的情况下呢，那么中国就开始愿意说把美国那边的日本给拉过来，所以中日关系开始缓和。啊，那日本呢也觉得他长期跟这个中国呢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去对抗也不是个办法，所以呢我们最近看到日本跟中国表示那么愿意跟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啊。那么其实王毅前一阵子到日本去呢，他就是为了那么下个月呢中日韩峰会，就李克强到日本去那么做前面的铺路呢，然后这个安倍晋三呢，那么见了王毅之后呢，安倍晋三就跑到了美国，跟美国呢达成一个协议。也就是说呢，美国看到安倍晋三很担心啊，朝鲜半岛如果情势整个缓和的话，那日本变得没有角色了。所以美国就看日本，就是表示说，其实对朝鲜的这个立场我们是一致的啊，就是我们还会持续对朝鲜呢保持压力啊，就是如果美国跟北韩这高峰会议没有谈出什么结果的话呢，那美国跟日本一致，我们还是会继续对北韩，也就是对朝鲜那施加压力。但是你可以看到日本的一种怕被落在后面的这样的一个紧张。可是呢，除了我们以前也谈过日本这一块之后呢，那其实这个里边我们要让希望大家能注意的就是印度跟中国的关系也有改善啊。印度的改善在哪里呢？你可以看到在去年呢，印度跟中国的关系几乎双方剑拔弩张，剑拔弩张呢，甚至在这个洞朗的这边呢，就是中国呢在不丹呢，在中国跟不丹似乎有争议的这个地方呢修了公路，那印度的势力也进来，那么印度跟中国对峙了73天呢，后来当然印度是叫停，但是可以看到印度传统上呢似乎他的这个跟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啊势力进来，就印度的周边国家都往中国去倾斜，那印度觉得非常的紧张啊。可是最近我们看到印度不是，印度从今年慢慢从3月多开始呢，印度开始向中国示好，所以呢印度总理莫迪啊这个27号也要到中国去跟习近平见面。所以27号，你除了关心两韩的峰会之外呢，你还可以关心一下莫迪跟习近平的见面，在哪里见面呢？在武汉。那武汉呢，一般的这个评论呢，这是比较少见的哈，因为过去呢，除非是国际会议啊、大型的会议啊，那么不在这个北京举行，要不然的话呢，习近平很少为一个外国元首说我出北京跟你见面，外国元首可能会访问别的地方。啊，像这个英国首相 Theresa May 梅伊首相呢，1月底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呢，也去了武汉。可是他见习近平是后来到北京是跟习近平见面啊，他访问别的地方，然后来在北京。啊，那这次呢，那么中国元首愿意出来到武汉跟你见面啊，这是一般这样讲，哎，这是表示中国对印度这个重视。那更重要的，我们也发现呢，6月份的时候呢，上海合作组织的峰会要在青岛举行，也就是说，印度现在是上合组织的会员。6月份，印度总理莫迪在上合组织峰会上也可以见到习近平。那既然也6月就要见面，那为什么4月底又跑去武汉见一次呢？很少有国家元首之间特别的，虽然这次武汉叫做非正式会议，但是呢，它这个密度之高啊，表示印度觉得我必须跟中国进行某种的缓和。所以在3月份的时候呢，我们也注意到，就上个月的时候呢，也注意到印度禁止流亡印度的流亡德里的这些藏人呢聚会什么呢？聚会他们原来要纪念1958年西藏抗暴65年。1958年，中共的军队进入到西藏，大批的包括达赖喇嘛的大批人流亡到这个印度，所以每一年呢，这时间他们都有一个纪念的一个活动。但是为了和中国呢，改善关系，那印度今年禁止了这个活动。 所以从印度禁止活动到印度的外长到22号到北京跟王毅见面，然后27号莫迪到武汉跟习近平见面，可以看得到呢，印度那么跟中国关系改善。那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日本跟中国改善，这样都在一起看呢，你就发现原来去年所讲的印太战略，所谓的美国、日本、澳洲、印度构成一个四角形的钻石同盟去围堵中国，似乎并没有成型，也就是印太战略根本就没有啊。那么当然地缘政治上可以看得出来似乎是这样的，但是在整个实际做上似乎那么一个一个已经开始化解。第三个新闻我们抓的就是古巴。古巴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历史性的改变。在那么2018年，就是今年4月19号的时候呢，就上礼拜4月19号的时候，那么古巴的新的领导人选出来，迪亚斯卡内尔宣誓就任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接替他的导师86岁的劳尔卡斯楚担任古巴的领导人。那么卡斯楚兄弟啊，几乎统治古巴60年啊，从这个卡斯楚然后到他弟弟我们叫劳尔2006年古巴进入了劳尔时代。劳尔时代2011年呢，古巴共党六大确立了第六次党代表大会，确立了改革的战略。所以从2011年开始，古巴开始改革，然后慢慢开放，这个政治的氛围有所改变。改变呢，和劳尔呢，那么这就是说他要决定要退休，决定退休呢，所以他在，所以瞬间的国家的国务委员主席啊，那么选出来了这个这个卡内尔，当然那么党的职务到明年呢，什么他才会真正的交出啊。那么4月19号选出来，21号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就是成为第一个会见卡内尔的外国领导人。因为在古巴跟这个委内瑞拉的关系啊，那么跟卡斯楚和扎维斯时代呢就是非常好，因为整个拉丁美洲几乎都是踢足球的，那就古巴跟委内瑞拉是打棒球的，那打棒球呢？那他们俩就表示说，哎，我们虽然领导人都换了，但是我们的革命的感情还是存在。所以马上4月19号刚选出来这个卡内尔，20号就职，21号委内瑞拉总统就过去了，就过去跟他见面啊。但是你看到这样的新的一个古巴的领导人啊，古巴领导人那才那么58岁，也就是说呢，那么卡斯楚执政以后，他才出生的嘛。啊，他说他如果他们掌握了政权在将近60年，那他才58岁，所以这样新一代的这个领导人会带古巴走向个什么更开放的一个地步，所以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所以大概上个礼拜我们抓三大块的一部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